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啊，如果日本的高市早苗成为了日本的首位女性首相，那会带来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的变化？
嗯，听起来很有意思。哎，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看看她可能会面临一些什么挑战，然后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那我们就来第一个问题啊，就是高市早苗如果成为日本首相，会有哪些重要的意义？然后他的任命的前景如何？就是
他的这个成为日本首位女性首相的这个意义，我觉得还是非常重大的。不仅仅是对于日本这个长期以来男性主导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的一个突破，同时也反映了日本社会现在正在进一步的向右转。那这个其实是跟民众对于生活成本的不满，以及对于地区安全局势的担忧是有很大关系的。
哦，确实，这就不单纯是一个性别上的一个里程碑了。
对，没错。然后他的这个任命的话，应该就是在周二的下午，日本的议会会进行投票。那他现在的这个情况是，他跟这个日本维新会组成的这个新的联盟，在众议院是离过半数还差两席，所以他也是需要争取一些独立议员或者说极右政党的支持，才能够确保他在第一轮投票的时候能够拿到过半数的选票直接当选，不然的话就要进入到第二轮。
那就是说高市早苗如果要上台的话，他在组阁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刚刚上台的时候，会面临哪些比较棘手的问题？
嗯，首先就是他的这个联盟在议会当中是没有办法形成一个绝对多数的，这个其实是非常考验他的一个领导能力的。尤其是他的这个联盟的伙伴日本维新会，他们也非常明确的表示了他们不会进入内阁，所以就是一个比较松散的这样的一个合作的关系。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内部其实在很多政策上面是有很大的分歧的，所以如何去弥合这些分歧，让大家能够步伐比较一致的去往前走，这是他的另外一个课题。
听起来确实是一个挑战重重的开局啊。
没错没错。然后他也在努力的就是拉拢自民党内部的一些不同的派系，比如说他把小泉进次郎拉进了他的团队，让他去做防卫大臣，包括他也让茂木敏充继续留任外务大臣，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些人事的安排来稳固自己的一个政治基础。另外一个就是他也必须要面对这个自民党内部的这个一年任期魔咒，就是大家对于他的期待其实是非常高的，他必须要尽快的拿出一些成绩来才能够稳住自己的地位。
那就是说高市早苗如果上台的话，他在经济政策上面会面临哪些挑战？
嗯，他首先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通胀的问题，就是如何去缓解物价上涨对于老百姓生活的压力，这个是他的当务之急，所以他也承诺了会尽快的推出经济刺激方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其实也是延续了安倍经济学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就是还是要通过政府的支出来拉动经济的增长，所以他也是反对日本央行去收紧货币政策的。
听起来他的经济政策的方向还是蛮明确的。
对，不过这里面也有一些复杂的地方，比如说市场因为他的胜选已经做出了反应，就是日元在持续的走弱，然后股市在持续的上涨，那这个其实虽然说对于经济有一定的刺激作用，但是也会进一步的推高通胀，所以这个对于老百姓的生活来说又是一个新的压力。另外一个就是他为了要拉拢这个维新会加入他们的这个联盟，所以他们也同意去研究两年内减免食品的消费税。那这个虽然说对于老百姓来讲是一个好消息，但是也是有非常大的政治风险的，因为你要减容易，你后面要再加回来就非常难了。
就是说高市早苗如果担任了首相，他在外交上面会面临哪些挑战？
他其实下周的日程就已经非常明确的体现出了他的压力，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要访日，然后他要跟特朗普去就一系列的问题进行磋商，包括落实今年年初签的那个贸易协议，里面还有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比如说涉及到550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要如何落地美国，包括他也曾经暗示过说如果这个协议没有办法符合日本的利益的话，他甚至有可能会要求重新谈判一些条款。
这听起来确实是一个很复杂的外交的博弈啊。
对，然后除此之外他还要参加东盟峰会和 APEC 会议，所以他的这个外交的姿态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尤其是他的这个比较鹰派的这样的一个立场，可能会在他跟邻国中国和韩国的关系上面带来一些比较紧张的局面。不过他最近也有一些就是动作，比如说他秋季的靖国神社参拜他就没有去， 包括他在竞选的时候也有一些暗示说他可能会想要暂缓这样的一些行为，就是为了要减少不必要的外交冲突。
就是说高市早苗如果上台的话，他在国内的执政上面会面临哪些挑战？
首先就是刚才提到的，他的这个执政联盟在议会当中是少了两席过半数的，所以他在通过一些预算啊，或者说通过一些法案的时候可能会面临一些困难。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跟维新会的这个联盟其实也就是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谈成了，所以有很多比较棘手的问题他们都暂时搁置了。比如说维新会是主张要禁止企业的政治现金的，包括消费税的问题他们也只是说会在长期进行讨论，那这些对于自民党内部来说都是一些比较有争议的话题，所以未来要如何去协调这些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
那就是说高市早苗如果担任首相的话，市场会有哪些反应，然后他的经济政策会面临哪些制约因素？
日本的股市在周二是继续上涨的，日经平均指数早盘是上涨了 1.5%， 然后东证指数也创下了历史新高。那市场的这个反应其实主要就是对于他的这个新政府会继续维持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以及低利率的这样的一个预期。那包括他在竞选的时候也提到说要对一些战略产业进行更多的政府的投入，自民党也跟维新会达成了协议，要通过负责任的财政扩张来推动公司部门的投资，所以这些都是给市场带来一些信心的地方。
看起来市场对他的经济政策还是充满期待的啊。
对，不过也有很多投资者对于他们这个联盟能不能够在一个分裂的议会当中去实现他们的这些目标是抱有一些疑问的，然后包括两党之间的合作能够持续多久也是一个未知数。另外一个就是日本的国债收益率最近也是达到了多年的高位，那这个就是反映了市场对于政府可能会有一些过度支出的这样的一个担忧，包括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说维新会的加入可能会让政府的财政政策变得更加的平衡，就是会避免一些过度的支出，同时呢也会给一些战略领域的投资留下空间。
OK， 那我们今天从高市早苗可能成为日本首位女性首相的意义聊到了她可能会面临的一些国内外的挑战，然后也聊到了市场对于她的一些经济政策的期待和担忧，确实是信息量满满的一期节目啊。
对，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拜拜。